然后之前的话是在腾讯、快手、欧莱雅都有过 HR 的实习，这三段经历其实就刚好覆盖了招聘的三个目标群体。然后我是在欧莱雅是在做校招，在腾讯是在做社招，然后在快手是在做高招。
现在我是考官了，有点像，但是我们可 以
我还
模
觉得
拟
你
一
紧张
下
的。
那个招聘求职的这个环节，就
OK。
是我们可以按照，因为你又有社招、校招，包括高招这些不同的区分嘛，我们可以从简历啊到面试玩一个快问快答。
就是有很多候选人在谈薪的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会压他的薪资啊，或者怎么样？哎，我要是能给你这么高的薪资，我当然想给你了，对吧？我反而是那个在你这边想要为你
促
争
成
取
这
更多
个，
的薪资，然后你更愿意来，对吧？然后你更愿意接我的 offer，然后你来了，我的指标就完成了呀。
像互联网可能了解比较多一点，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会有白菜、大白菜、小白菜、SP、大 SP，类似于它会有不同的薪酬等级，就每一个岗位，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薪酬等级里面去跟你的这个面试评价做一个匹配。如果你面试评价比较高的话，你可能就会落在那个比较高的区间。
对。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字妹妹。今天非常开心邀请我的好朋友小盖，然后他呢也是一个播客主播啊，我们来串台了。然后想聊的话题呢，也是大家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比较关心的。然后俗话说，找工作得把握好金三银四的这个好时机。那不管是我们校招生现在面临春招，又或者说社招想要跳槽，大家都免不了要跟我们 HR 打交道。那我当了很多次的求职者，也面过很多场试。说实话，就一直非常非常好奇，从 HR 的视角怎么去看待招聘啊、谈薪啊，甚至是人才的管理的相关的事情吧。所以在上一次我们闲计划聚餐的时候，我就有听到小盖他有提到说，他一直在各个互联网大厂啊、硬件厂啊、消费这种行业做 HR，然后最近呢是准备从一个头部的这个科技制造的大厂离职，加上最近其实有一些关于科技厂的一些热搜，我就非常非常期待，想邀请他来串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在这个不同行业的一些 HR 的经历，然后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HR 怎么看待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招聘、谈薪，还有就是人才的管理相关的一些事宜。那首先，我们先邀请就是小盖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满地找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盖，然后很感谢四四来邀请我来满地找钱串台啊。其实很早之前就在闲计划有听说过，就是满地找钱的主播在我们闲计划里面，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就是跟四四见连上了。自我介绍的话，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刚从头部的科技制造大厂D 厂，从 D 厂裸辞的一个 HR，对，但其实我自己的工作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就是可能刚刚四字虽然说了我很多的经历，但其实可能大部分是实习啊。我是从去年24年6月份校招入职的，然后其实工作不到一年就是从 D 厂裸辞了。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自己其实不是学 HR 的啊，我自己其实是学大数据专业的，然后当时抱着一腔的热血和理想，就毅然决然的去做了 HR。然后之前的话是在腾讯、快手、欧莱雅都有过 HR 的实习，这三段经历其实就刚好覆盖了招聘的三个目标群体啊。然后我是在欧莱雅是在做校招，然后在腾讯是在做社招，然后在快手是在做高招啊，就是从在校学生，然后再到工作了10多20年的就是大佬们，然后都是有在我的招聘的 list 里面，对对对。除此之外，其实也有在一些乙方的咨询公司做过一些人力咨询的项目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些经历。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
天呐，我听完小盖的这个介绍，我就想说，就是实习这么多归来，仍然还是00后，真的很羡慕。就感觉现在的00后，大家都非常的有想法，然后也非常的卷，然后也愿意去尝试很多新的事情吧。说到新的事情，我就忍不住 cue 回来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聊这个的一个契机，也就是最近经常有跟你聊，就是一些科技行业的这个热点嘛。之前有提到的，就是大疆强制9点下班这个话题，其实也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一直有朋友在 反复的聊这个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像之前听到大家的传闻都是加班非常的严重，
嗯，
突然说强制九点下班，他们就很好奇真的有落实吗？然后据此我还跟我的朋友求证，他们说嗯，确实有在赶人，但是活没有变，所以只是回去加班罢了。然后可能也想听一下如果从 HR 视角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OK， 确实就是在我所在的行业发生事情啊，嗯，对，我所在的行业这事儿前段时间好像还上了微博热搜啊，哦，我还挺惊讶的，就是没有想到说公司内部的一个小小的调整和变动就是能上热搜，能引起这么大的热度。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感觉我没觉得这个政策有多有用或者怎么样，先说一下是不是真的，就是其实确实从我的一些朋友那里听到，就是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就是他们说老板是真的会去催你下班，也是一级一级一级的往上，就一开始可能是你的就是小组的 leader， 你的加一，然后可能会提醒你早点走，然后过一会儿就是你的部门的 leader， 然后开始在部门的里，就是他可能真的是站在你旁边催你下班，然后站在同一层那里跟大家说快点下班，嗯，快点下班，就这种情况。所以其实这玩意儿确实是真的有在发生，然后也有在落地，嗯，
但我可能更好奇的是就是这个事情背后公司的考虑角度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其实在去年前年各个互联网也提过就是说要早点下班啊这种，
嗯，
但是隔了一年以后，现在我朋友他们照样还是加班到十点十一点，好像短暂的实施过一段时间，但是后面又没有了继续，
嗯，
所以想看就是你从 HR 的视角怎么去看公司会制定一个这样的政策，以及这个政策你觉得它有可持续的这个可行性吗？
我觉得这个很直接原因肯定是因为上面给压力了，因为除了大疆其实还有另一家公司好像是美的，
嗯，
他们不是更狠吗，就是强制六点二十下班，就是说
大家可以投起来了
就是吃完饭之后不允许回去上班，就要直接下班，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两家公司同时出现这样子的一些声音一些政策，我觉得肯定是有统一的一些导向在，
嗯，
啊，不完全是从公司内部出来的一些制度或者说策略，对，但是从公司的内部来说其实也有它的一些必要性，或者是就是出现这个东西的一些原因吧。其实在过去的一些时间里面，大疆其实据我了解就是人才流失的还蛮多的，或者说平均在大疆工作的时间就不是很长，就其实在互联网大厂也会有这样的数据，就是在公司任职时间多久会离职这件事情。对，然后据我的一些听说吧，就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数据啊，就是可能待不了一两年就想走了。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才流失的表面的现象，然后背后其实对于公司来说对于人才流失造成的成本其实是很大的。那也许从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这个成本已经大于让员工加班，
啊，
对吧，那他可能就会去考虑这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说这么简单的二选一的事情，
嗯，
对，但是背后肯定会有一些导向，包括说那流失可能是离职的层面，那回到入职就是招聘的层面来看，其实据我了解大疆在就是过去的招聘可能还蛮困难的，就是
血汗工厂已经出名了是吗
对，就有点像当时欧莱雅不是也有个名头吗，
嗯，
叫什么静安女子监狱，
啊，
我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说但是反正当时是欧莱雅的上面的领导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是有让下面去控制一些舆论，就是不让这个东西太扩散出去，
嗯，
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蛮影响就是作为雇主的一个口碑和形象的。
了解。
对，因为我们作为 HR 其实也经常跟其他公司的同行去交流，说你的候选人拒你的 offer 是因为什么，对吧，
啊，
就是我听到的一些这样子的大厂其实有很多最近都是因为说工作时长太长了，可能你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就直接不看你这边的机会了，就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综合来看，我觉得这个导向已经是让他们在招到人才以及留住人才这件事情上有了很大的阻力。对，所以我觉得从内部的管理视角上来看，也需要去释放一些这样子的导向。对，
了解。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就让我想起来，就是大概2022年、2023年我在大疆的朋友，现在基本上也都离职了，然后并且他们的状态都是那种， 正常其实在互联网一直都是可能马上会进入到下一个工作机会，
对对，
但我的朋友他们都觉得要裸辞半年以上修复一下身心。
是啊是啊，我身边很多就是这个厂出来的朋友就是还挺普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嗯、
包括说可能从大家看起来不那么忙的 HR 的岗位对吧，我有很多 HR 朋友啊，他们就是也是这样的情况、
哦、
就是离职了之后可能会先玩好几个月、
嗯、
但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厂给的薪资还比较高，所以让他们有这个底气吧就可能工作两三年也能攒不少钱了、
嗯
啊、然后就还是会想说出去玩一段时间。我没有见过说太多是拿到了 offer 再走的。
好的，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聊这个事件的过程中也聊到了不少公司啊，然后其实就有包括小盖之前有待过的，比如说一些头部的快销公司、
嗯、
然后还有互联网，然后还有就是硬件厂，然后其实非常非常好奇，就是你在这些不同行业里面做 HR 也好，或者你做 HR 观察到的这种工作体验，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觉得他们比较大的差异点？
我自己的话就是还蛮笼统的一个感受吧、
嗯、
就是作为 HR 其实会经常去感知或者说去观察这个公司的文化，这个公司的管理的风格导向是什么，所以我其实会觉得说与其说看整个行业，其实不如还是具体的公司来看，就每家公司的管理风格的导向都很不一样。
是的、嗯、
对，就比如说像阿里和字节，其实你就能够看到他们就是整个背后的导向呀、风格呀、企业文化就还挺不一样的。对，但如果说说回到我待过的三个行业，就是快销、互联网和科技制造、
嗯、
如果光说这三个行业的话，我非常笼统的一个印象就是快销还是围绕人的，我自己的感觉、
哦、
对，就是围绕着他们下面的一些员工啊、还是有很多以人为导向，就是用人来驱动的一些事情。对于互联网来说，我其实还会觉得说他们会围绕着自己的业务
项目为主，
对，项目和业务导向为主、
嗯、
然后像科技制造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更偏流程导向。
哦，其实很多快销其他都是外企嘛，它都是有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人才管理和培养的体系、
嗯、
很多都是软能力看的事情，它可能并不是说制造了多少产品，可能更多的是你怎么去把它做品牌营销或市场推广，这可能都是一些软性素质。
是的，
那它可能就更依赖于你人的维度、
嗯、
那像互联网一些大厂，大家如果在互联网都待过就知道大家都是插头即插即用，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可能随时来个项目你可能就换掉业务了，他可能更关注的是你的一些通用的那种技术能力，比如说你就是研发，那你可能在这一块不管你换到什么上业务，你都必须去很好的支持这个业务。
嗯，
然后像你刚刚提到的硬件的流程的话，就让我想起来，就是我跟我一些硬件的同事，比如说手机厂的，又比如说有一些大疆的朋友，他们就会提到一个印象很深的点，就是他们任何流程都非常非常的冗长，不像可能互联网就可能一叉一叉结束了。
嗯
嗯嗯，
像快销行业的话，确实就是很多还是软性的素质，就像你说的、
嗯、
然后对应的他们其实在招人的时候也会更看重一些底层的软性素质、底层能力，像欧莱雅会很强调他们的五大潜能、
嗯、
然后宝洁会强调他们的宝洁八大问，这每一个问题背后其实都是跟人的一些底层能力相关的。对，但是像互联网的话，其实他们还是先有了这个业务，比如说滴滴的打车业务呀、
嗯、
或者说是美团的业务模式，或者像抖音的业务模式，他们是基于业务模式来去决定他们要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像字节跳动，它其实是所谓的 APP 的工厂嘛，对吧，他们每一个 APP 可能背后的那个需要的一些组织能力，需要的一些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又换得很快，所以他们就是以业务导向来去打造他们的团队啊、嗯。然后但是像科技制造行业，它本来就是一个流程性的东西，
而且周期比较长，相比起互联网，
对对对，
嗯嗯，
然后所以他们的整个流程的规范啊，然后制度的这种东西就还是会比较严格和谨慎一些。对、
嗯、
所以我自己去很笼统的去感知这三个行业的区别，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核心驱动的东西不太一样、
嗯、我感觉还挺形象的。那我来一个灵魂拷问、
嗯、
就因为你刚刚其实有提到你是去年校招嘛，那如果再回到那个时间节点，你现在再对这三个行业做一个选择，就从你的想法来说，你可能会选择什么行业、
嗯、
我有点好奇。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嗯、
因为最后我在秋招的时候， 我确实最后三个纠结的 offer 就是这三个行业的 offer。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无所谓，就是现在干了这么久之后，我反而觉得没什么所谓了。就是在入职之前，可能
会很纠结，
反而没有那么纠结。就是当时其实就还蛮坚定的选择科技制造这条路，因为所谓的前景比较好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发展的空间啊，然后就不管是从业务的发展空间，还是从人的发展空间，好像都挺大的。对，所以那个时候选择科技制造，但现在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没什么所谓，因为我觉得大概率我是待一两年我就会走，就不管是哪个行业，我觉得我都待不了太久。这里就涉及到我个人的一些职业的选择了，因为我觉得大厂对我来说还是太限制了，我还是一个更灵活，然后更自由串来串去的一个状态。
ENFP 是吧？
对，我是一个
非常典
100%
型。
的 E 的 ENFP，然后所以其实我真的很怀念实习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就
因
在
为你
这
的
里
试
干
错
三个
空间
月。
很大，你的灵活度也很多，然后其实相对应的你所拥有的自由选择的这个空间也会大很多。
对，就是在这里干三个月，然后又可以跑去那里干三个月，这里体验一下，那里体验一下。但到了大厂之后，真的就是，你像真的像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对，就是你也很难去做出很多的创新和突破，然后你也很难去换到一个别的什么业务里面去啊。但是可能互联网大厂的一些同学可能不那么认可，他们的异动也太多了。
是的，还有很多被迫的动，
对，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就没太所谓。但如果真的说，如果说在一两年的这种背景下，然后想去哪里的话，我可能还是想去快消，因为我觉得快消还是更关注人
人本
的
身。
成长，然后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我觉得在这一个事情上，快消还是做得更好一些吧。我觉得起码更把人当人，而且更 fancy 一点，更好玩一点。
好的，那刚刚其实我们聊完了这么多行业的差异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活跃一点，轻松一点，毕竟 ENFP 和 ENFJ 对吧？那我们可以来玩一个小游戏啊，就回
好呀，
到你
好
的
呀。
老本行，就是我们可以模拟一下刚刚提到这些跟 HR 可能会打交道的一些时间线。那首先就是第一个环节啊，现在我是考官了，有点像，就是我们可以
我还
模
有
拟
点
一
紧张
下
了。
那个招聘求职的这个环节，就是
OK。
我们可以按照，就是因为你又有社招、校招，包括高招这些不同的区分嘛，我们可以从简历啊到面试玩一个快问快答。
好呀，好呀。
好，那我开始了啊。然后听友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我们可以抓他来慢问慢答。
可以。
那其实第一个我可能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你负责过招聘这一条线，然后你们在筛选简历的时候，校招、社招，又包括你补充的高招这一块，你们可能关注他在简历上面呈现的信息的优先级会是什么样子？我想到的可能比如说学校知名度啊，又或者说你经历的匹配度，又或者说你工作的稳定度，好奇你们会怎么去看这些点？
其实都是匹配度优先，对，一定是匹配度啊。虽然我觉得这个东西挺 tricky 的，就是一个校招的，大家都没什么工作经验，你谈啥匹配度呀？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卷嘛。像比如说我是本科就业的，我其实本科我就差不多有六七八段实习，
好卷！我本科只有一段，对不起，给9年后9年了。
因为我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大概率决定了要本科就业，所以我就一直在卷实习啊。但总的来说，确实就是以匹配度优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科技制造。我们要招一些制造端的一些同学，然后我们就会分清楚说他之前的项目经验是做试产的还是做量产的。就一款产品可能从零到一，他会经历过好几轮的试产，然后什么 P1、P2，就是第一个 version、第二个 version，然后最后才能够定版，然后做量产。然后像同样的做生产制造。就是做过试产的，我们不会把它扔到去做量产。做量产的，我可能也不能把它放去做试产。就是经验的匹配度非常重要，尤其是社招啊。但是现在这个趋势也慢慢的到校招了，因为大家的实习越来越多了，然后
可供参考的
对
其
可
实
供
就
参
会
考，然
更
后
多。
可选择的匹配度就越多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最优先的。
然后高招的话，我听说过一个梗啊，就是那些猎头招聘的时候说，如果你高招还需要投简历的话，那你应该是招不到闪了，
啊，
是真的吗？
确
嗯，
实，
基本
就
上都是
是，
猎头来问。
对，高招都是自己主动去 sourcing，其实包括社招，对，这个可能待会儿可能聊投递或者聊什么的时候还会聊到，啊，然后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非要说校招更看重什么的话，其实校招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赌的成分会比较大。因为确实，对于一个学生，他即使做了很多段实习也好，或者说怎么样，其实还是不确定性太大了。
因为他还没有接受过社会的毒打，就没有那么强的社会化训练，就是工作状态、实习和正式工作，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
嗯，
的，
对，
所以还是有点开盲盒的成分在。
是是是，所以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还是会有点相信自己过往的招聘经验。那过往的招聘经验代表什么呢？就是。我在过往就是去年前年的招聘里面，哪一些学生招进来之后表现得比较好，然后这些表现得比较好的应届生，他们来自于哪个学校？这个是我觉得是还是一个有道理的可参考的经验，尤其是看匹配度，就比如说做研发的，我们不一定说他真的要学校非常的大，而是我们要的是他的培养模式。以及他培养的课题方向，就是讲课的时候他教的一些东西，做的一些项目，跟我们做的东西是比较匹配的。
了解，就像我两个在大疆的朋友，他们一个是华中科技大学，一个是南方科技大学。其实可能南方科技它也不属于所谓的985、211，但它其实匹配度其实还蛮高的，所以也会优先去招聘这样的学生。
对对对，就是还是会看，尤其是研发了，它就是技术的细分和就非常垂直嘛。对，所以我们还是会看说过往的院校，但不是说它的学校知名度怎么样，而是说我们其实还是会有自己的目标院校的 list。
啊，这个我懂，因为我所在的公司，他们也会有那个目标院校的那个列表，然后他那个列表里面会分 T0、T1、T2、T3，
对
然
对
后每一
对。
个梯队里面，他那些学校可能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标准的，比如说我们高考分数那个分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说你跟金融行业关联性更强的，或者是他这个学科专业度更高的，
就之前有一些招聘的经历，我们反而是不看那些
特别头部
level
的，
很高的学校，对吧？
招的
因
也
为
不
也知
来。
道招也不来，或者说你招到可能也是在这个学校里面稍微靠后一点的学生，
那
对。
好，那我们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应该也看过很多的简历，但我其实只看了产品方向的这种简历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之前实习也会帮那个 mentor 去筛简历，包括在衔接话里面，我做面试官也会去看简历。我很好奇，那从你这个经验更丰富的角度，你去看一些简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里面呈现哪些信息基本上就是雷区，你可以直接不用看了？又或者说里面有哪些信息你觉得看了之后会比较大的提高你这个简历的这个通过率？
我觉得，如果是一些秒筛的，说实话，就是一些客观的硬性条件，我们就不说了。就比如说，我们在筛简历的时候，你肯定是会有一些筛选条件的，比如说，工作的年限呀，然后所处的目标行业啊，这些都是基于我们这个岗位的需求来的。所以这些就是每个岗位就不一样。但是雷区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客观的，一个主观的。客观的话就是你写的太泛，但是又没有硬实力，就
写的
是。
跟 JD 一样，
对对对，就是你写的非常的泛，然后但是你又没有什么大厂的背书，你不是说我很牛逼，然后就是我的 title 就直接放这了，我是从各个大厂一路这么走过来的，然后你看你想不想了解我吧，就是这种，如果你不是这种，就是有很强的背书在的话，那你写的又很泛，那对我来说，我不想花这个时间精力去了解你，就是你是一个合适我们位置的概率就很低，对，所以像这种的话，不一定说它就一定不好。但是我们不会花这个时间精力去优先看这些简历。
当你没有简历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一下；
对对
但你很
对，
多简历的时候，你就会去选一个相对于高效的方式去筛选。
是，因为其实对于招聘来说，真的没有什么说完全雷区的。就比如说，有些人简历一页两页，或者是这种东西，其实不大可能会秒筛，或者说它是一个必筛项。招聘来说，它其实还是看重它自己的 ROI。优先选那些概率高的，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点像开盲盒刮彩票一样。那我就先刮那些概率高的，然后再刮那些概率
概率
低
低
的。
的，
对，毕竟我们时间有限嘛。然后主观上的一个筛选条件，我觉得就是，那你确实是要照顾到招聘 HR 的观感咯。 对，就是你不要让人家打开你的简历，然后非
两
常
眼
的，
一黑。
对，两眼一黑。就算你很厉害，我也两眼一黑，我也不想看你的简历。对对对。然后我推荐给业务部门的时候，我也讲不清重点在哪儿。就是像这种的话，就是还是我们可以把控的部分吧。因为你真正写简历的时候，其实你的很多硬性的东西已经定了，能够有空间的部分，还是一些能够让看你简历的人观感更好，然后对你的第一印象更好一点。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在做简历的时候，有一个小 tips，就是我会去写我每一个项目，然后在那个简历里面要留一些钩子，就是留一些这个面试官或者筛简历的官看到这个点就特别想问我，诶，你这个做了什么？然后
是是
有
是。
意思的点，然后包括我在后面的自我介绍也会主动 cue 一下这个，让把他引过来问我这个点，我感觉这样子或许可以帮大家提升一些简历通过的概率性。
而且也能提升你面试的通过的概率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设置了钩子，然后包括你在自我介绍、面试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去主动的提出来这个东西，其实一定程度上是你在掌控这个面试的节奏。不然的话，你就把所有东西抛出去，然后等着面试官来问，对吧？那他肯定就是
给你挖坑了，
对给你
指不
挖
定。
坑，或者说问到的东西就不是你准备过的。所以我经常在给一些朋友去分享说，你们怎么面试的时候，就还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就自我介绍的时候，或者说在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要主动的留一些钩子给对方去问。比如说我经常用的一个小技巧，我就会说。就是我既做过校招，也做过社招，也做过高招，然后可能在不同行业都待过，这个是我的大概的一个背景介绍。但是如果看你对于哪一个阶段的经历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们再重点展开聊，对，就是那他可能就会挑这
在
上
这里面
面
他自
的
己感
一
兴趣
个了，
的，
对，他就不会说完全放开了去问你，就是还是会把一些话口抛回给对方，然后让对方去接这个话口。
某种程度上面，你的准备的程度也会更好一点，回
对
答
对
的时候也
对。
会更好一点。
是的，
那其实还有就是，说回简历这一环啊，就刚刚聊了一些面试的小 tips，我们可以后面再展开。那到简历这里，其实我也有比较好奇的，就是大家其实经常会说，哎，我内推你，又或者有很多人其实，在社招的时候会通过一些 boss 啊，然后还有一些 linking 啊，还有类似于这种求职软件，又包括说，其实像校招，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官网投递的，就比较好奇这种不同的渠道，你们筛简历的时候会看不同平台的差异吗？就是你们会有倾向性吗？
会有，但是真的是每一个岗位的倾向性不一样因为比如说像甚至牛客，比如说我们在校招的时候，牛客他可能聚集的更多是研发的同学，对吧？那我去投广告，我可能是在牛客上投。然后我在筛简历的时候，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大概会有一些经验，说哪一类的岗位可能在哪一个平台上人会比较多。
了
对对
解，
对，还是反过来推，就是求职者的使用偏好是什么，我们就用什
用
么？
哪个
对对对，但对我自己来说很主观，我是觉得 Boss 直聘更好用一点。但是其实呢，就像你刚刚说的高招的那个梗，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社招的这个界面里面，其实主动搜寻会更多。对我们来说，我们主动的去搜索，然后就是在那种 Boss 啊、猎聘啊，主动搜索他的一个顶，然后去跟他打招呼，说你看不看机会呀、什么之类的。
哎，这是真的在打招呼啊！我一直以为他在骚扰我。
哎，真的呀，我们真的就对我们来说，其实这样子的概率会更高嘛？就还是回到刚刚说的那个概率的问题。对，就我们搜出来的那些人，我们主动去打招呼，主动去 sourcing，这些就是命中率肯定会更高啊。当然，就是我们就经常会被，就是对于求职者来说，他们也不经常更新上面的东西，他可能就是啊，那是我很早之前就更新了，我现在不看机会。对，可能会遇到这种，但如果一旦遇到看机会的，
它
他
的
就会
匹
比较
配度
准，
啊，各种都会更
对。
好一点。
然后，如果是被动投递的，比如说那些求职者来找我们打招呼的，或者说来我们的官网去投简历的，其实这些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就匹配度可能不如你们主动出击的这种。
对，其实按我之前真的就是经常几百份，可能能看到一两份能够有用的，
差异这么大。
因为社招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有点盲目的在投。就是经常会有那种 boss，就是什么批量打招呼，对吧？然后你一点就看两眼一黑，就是你压根就不是干
对，
这个事儿的，你为什么要来投我的岗呢？
因为我
其
在
实，
滴滴的时候有帮我的 mentor 去筛过社招的简历，我当时的感觉是写的还不如我们校招实习的简历呢，都写的什么东西
我觉
呀？
得他写的不咋地就算了，就是他甚至他
匹
要么
配
就
度都
是
完全
对，
不上。
他压根就不知道我们在干嘛，然后他自己完全不是干这个的。然后他就过来投，我说这种， 可能在一些，说实话，在大厂其实真的很难，因为我们真的很看匹配度。如果是一些中小厂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就是比如说你原本是在做研发的项目经理，做项目管理类的，然后你过来投我们试产一些项目经理，就是对于大厂来说真的很困难。就我们一定会要那些有相关经验的。
了解，
对，所以其实还是主动 sourcing 会比看被动的投递的简历会比例大很多，对于我们来说。
那其实这个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 tips，就可以把什么 Boss 直聘啊，类似于还有那个麦麦，他们上面的那些平台的简历更新好，然后等待那个主动找上你的那个
是，但这里的技巧就是把更多的关键词往上放，我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但大家可以去多了解一下，就是 Boss 直聘啊、猎聘啊、麦麦啊、招聘端他们是怎么用的，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的搜索逻辑是什么，其实跟百度的搜索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关键词往上放，然后系统给我们推什么，我们就看什么嘛。所以就是你去猜我们的关键词，去猜我们用什么关键词来搜索，然后把这些关键词放到你的简历里，那你搜出来的那个重合度更高，当然就会被系统推荐的更高。
了解，那刚刚其实聊了这么多跟简历相关的，那我们就来到面试环节。其实业务面我们就不展开聊太多了。然后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相关的话题，可能更 for 的是那个校招的，我们可以把那个也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下。那可能这里我是比较关注就是 HR 面试的时候，就我很好奇，那你们一般 HR 面的环节哪些问题你们会经常去问？就是有没有什么必备的问题啊？然后这些问题你们有没有偏好的答案呢？
其实 HR 面的问题都蛮固定的。
对，我感觉好像，但是不同公司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
我觉得其实论差异的话，大家可能要分清楚来面你的人到底是 recruiter 还是 HRBP。其实招聘中心更像一个中台，我是服务于所有的业务的，然后所有的业务有需求就会给我们提。
那他可能问的会是一些更通用性的问题。
对，然后 recruiter 对于招聘来说，我更想知道是你能不能成，就是你能不能拿 offer，这也是我们作为招聘很关心的东西，我们真的是跟候选人站在一边的，就是有很多候选人在谈薪的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会压他的薪资啊，或者怎么样？哎，我要是能给你这么高的薪资，我当然想给你了，对吧？我反而是那个站你这边想要 为你
促
争
成这
取更多
个，
的薪资，然后你更愿意来，对吧？然后你更愿意接我的 offer，然后你来了，我的指标就完成了呀。成本又不是我出的了，成本的指标又不会在招聘的身上。我每次跟候选人谈薪，我都会说，我不是来压你薪的，就是这个付薪的这个成本的 KPI 不在我身上，是在部门那里的，是在 BP 和业务 leader 那里的。recruiter 和 HRBP 的出发点还是挺不一样的。对于招聘来说，我真的是更看重的是你这个候选人能不能顺利的走完这个流程，能不能进去，能不能拿到这个 offer，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那 BP 的话，他可能会更关注的是说他们整个团队的配合呀，整个团队的分工呀，然后你这个人进来之后能不能融入我们这个团队呀，然后未来的更长期的发展，这些是可能是 BP 会考虑的更多的事情。
哎，那我还很好奇啊，就是因为其实如果走到 HR 面的时候，通常是你之前经过了 N 轮业务面，对吧？那一般来说，HR 面会筛人吗？如果筛的话，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筛？
我的评价是，很多公司的 HR 压根就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哎，
对，
但有一些还是有的，因为我之前面阿里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 HRBP 就特别压力面，而且他们说好像阿里的 HRBP 对于最后面试结果的把控度也会更高。
是的，就是刚刚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提到说，每一家公司的管理风格，然后文化导向都不一样，然后像阿里和华为都是很看重人的。所以它其实 HR 的话语权会更大就是从他们的整个的组织架构的设计来看，就是 HR 的话语权就是很大的。但是比如说像字节的 HR，或者说一些科技制造类的 HR，其实话语权就很小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字节的 HR，他们的职责真的就是把人招到放进去，而且他是批量的需要人，所以你只要满足他的业务需求、用人需求就可以了。所以他更多就是真的是在批量的招人，批量招人，然后打电话，然后耗完一批又下一批，耗完一批又下一批。所以其实他要负责的事情是很少的，就是他不对后面的很多东西负责，或者说 可能他们公司也不需要
啊，对，
考
那
虑太
么
多，
长远的事情负
对，
责，
后面的东西啊，然后为什么说科技制造的 HR 没有话语权？是因为科技制造的 HR 你真的不懂，就是那些
壁
研
垒
发的
太
东西，
大。
对，就是业务压根就不听你的话，业务说你压根就不懂我们想要是什么样的人，而且对于 HR 来说也很难有什么抓手去跟业务那边去 battle 说这个人合适还是不合适。对研发来说，确实技术是最优先的。但是，就是如果你要说 HR 面，我们会问什么，会看重什么，为什么会筛人？其实我们更看的可能就是这个人的稳定性，然后以及说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有没有把握拿下来？就是我们可能在整个招聘的过程，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感知你对我们公司的兴趣度是多少，你是不是真的想来我们公司？然后以及说你看中的到底是钱，还是发展前景，还是项目机会，还是？管理职能什么之类的，这些我们是会去看的。毕竟候选人不了解我们背后的一些情况，那还是会在最后的时候，HR 会去做这个的把关啊。但是其实每个公司招聘流程里面，HR 面的设置也不一样。像阿里，它是会在最后有 HR 面，但是像大疆，据我所知，其实不会有业务面之后的 HR 面啊。我们
就
都
可能在
是。
前期接触。
对对对，会在前期的时候，HR 就会获取信息，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HR 都是持续的获取信息。人选面试完之后，我马上就给人选发微信说，这
感受
个
怎么样？
对你面试的体验怎么样呀？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我的呀？就是我们其实，在每一个交互的环节，我们都在感知这个人选的状态。
那我们模拟环节的最后一趴，就是现在大家已经通过了筛选，然后也通过了业务面试和 HR 面试，然后也准备要拿 offer 了。在确定最终拿到 offer 前，通常有一个环节就是谈薪。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就比较好奇，HR 你们平常在定一个薪酬包的时候，会考虑哪些维度的信息？是从哪些方面去给他制定一个薪酬方案的？我理解这一个其实校招和社招的差异应该还蛮大的，所以会比较好奇你们这边的一些信息视角。
对于校招的定金来说，其实校招都会有校招项目组，或者说有一个专家的团队。就是背后有一个中台的团队，他们去定整个的校招的一些定薪的方案策略。然后像这种东西，其实说白了不怎么看学生这一块儿，真的到那个时候，这玩意儿都已经定的差不多了。
其实因为像互联网，我可能了解比较多一点，它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会有白菜、大白菜、小白菜、SP、大 SP，类似于它会有不同的薪酬等级，就每个岗位，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薪酬等级里面去跟你的这个面试评价做一个匹配。如果你面试评价比较高的话，你可能就会落在那个比较高的区间。
对，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公司肯定会去制定一个大的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其实就是基于内部的薪酬的这个架构，就比如说你会不会倒挂呀，然后你未来的上升空间有多大呀？因为如果一开始定的太高，对吧？后面没法给你调薪，其实就留不住人。所以这些都是从内部的视角会考虑的，然后再从外部的视角去考虑友商开多少钱。所以就会发现现在就是公司开奖。开得越来越晚，啊，这大家都在等着别人开，我们就是会先去看其他的公司开了多少，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去 review 我们的整个薪资的结构，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养池子就是要等很久，周面完之后，因为这个其实是每
中
个公
间
司
要
的，
做的一些事情，
就每个公司的 HR 之间的博弈发生在那个时候，就是对于公司来说，其实还是很早就已经制定好了。一个整体的薪资的策略，所以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你更多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的面试评价，然后落到哪一档，就像你说的是白菜还是 SP 还是 SSP，对，然后以及说你面试评价之后，还有一个谈薪的 argue 的环节，那这个时候你确实就可以去 argue，我觉得经常能够看到说 argue 成功的一些 case，我觉得像这种的话。就是大的薪酬和范围肯定是调不了的了，但是你落在哪一个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去 argue 的。那你 argue 的核心其实就是你的筹码是有多少啊？因为你面试已经面试完了，然后那你的筹码就是你其他的 offer，
Offer。
对，因为你面试评价已经改不了了啊，除非你最多最多就是你面完之后，你可能在某一两个点，比如说。你是不是足够谦逊啊，足够开放呀、啊、之类的这样一些点表现不是很好？你觉得你受一些现场的原因等等展示不是很好，那你可以去 给 HR 写小作文也好，写邮件什么感谢信之类的，就是去就那一两个点去有一些补充，我这个部分是可以做的。但是面试评价基本上不会大改，你去 argue 的话，就不要去担心说，
offer 就没了。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好担心 argue 没了的，只
反
要
正
你。
先试一试，他愿不愿意给是另一回事了。
对，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去面这么多公司啊，或者说具体一点，有很多同学经常就会被问到说你有没有在面其他公司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就 HR 会问你你现在有没有在面其他的，你就大胆告诉他我有在面其他的呀，而且我现在手里的 offer 还蛮好的。
只是现在比较倾向于你们也可以
就
好好
是。
加油，给高的 offer 给我。
是，就是你当然可以用你自己的话术去表达出来，你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这家公司。但同时，薪酬你就很直接的说，薪酬就是我们选 offer 的很看重的因素之一。对，然后现在隔壁就是给我开这么高，那我现在也很纠结。你的态度是什么？对吧？
学会了，大家学习一下这个话术。
然后。
社招的话会类似吗？还是其实会挺不一样了？
说到社招的话，社招定薪逻辑其实也是基于内部和外部的两个信息来看啊。然后内部的信息其实就是说，你面完之后，在我们团队内部的定位是什么？就是那我们会在内部会去找一些对标，那你对标这个人他现在拿多少钱？然后或者是整体的团队的薪酬水平有没有平衡啊？这个部分对于管理来说还是会比较看重的。然后包括说。就是你未来的成长空间、调薪的空间，对，这个也是一部分。然后外部的话，其实也是你现在有多少钱，然后你有什么 offer。对，其实对于社招来说，你的基数可能真的是比较
关键
关
的一个
键的一个
点，
东西。
了解。
对，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确实现在很多公司都会去卡涨幅这个事情。对，就比如说30%的涨幅，其实。算是现在的求职环境里面比较理想的一个涨幅了。如果说超过这个涨幅的话，对于招聘 HR 来说也很难做。其实我之前在做招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向上面去，包括我自己的领导以及业务那边的，因为毕竟成本是从业务那边出，那我可能要去写清楚为什么你的涨幅可以这么高，要么是你的面试评价很好，要么是你现在的行业薪资真的很低。比如说，对于科技制造和传统制造行业，他们的薪资 level 跟的真的差很多
了
啊！传
解。
统的制造行业给的钱真的很少啊，所以就会存在说很大的涨幅。那要么就是这两种，要么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原因，比如说你是从二线城市到一线城市，我们可能会有一
考虑
些
生活
城
成
市
本
的
的
折
那个，
算，对城市系数的一些折算，然后或者说你那边的股票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会比较多，反正就是都得有合适的理由才能够去突破这个
原有的薪酬
的
方
涨
案，
幅，对，去突破这个涨幅的限制。一般来说低于30%就不用特殊做什么审批，一般
了
高
解。
于30%其实都蛮多都是需要去特殊说明的，对，但是这个肯定也是不同公司不一样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会去卡涨幅这个事情了，可能在前几年还是没有太这个说法，现在是确实是会有。
好的，好的。然后今天也非常开心，邀请小盖来陪我们做了一场这个模拟招聘的这个环节啊。然后我们也把就是简历啊、面试，包括到谈薪各个环节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可能也补充了一些不同行业，然后我们可能不同的阶段的一些分享。最后呢，其实也想 cue 一下，就是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就是我跟小盖是在闲计划认识的，然后闲计划其实也算是我应该是20年。加入的比较早，那个时候就加入的一个互联网求职的社群，然后我当时最深的印象就是，竟然还有这种好事，不要花钱就可以得到那么多的前辈的指导。但后面我在这个组织待了4、5年之后，我发现就因为大家的心很像，就是大家在这个求职的路上受到过很多前辈的帮助，所以也会无私的愿意留在这里去帮助其他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社群氛围也比较好。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小盖现在可能是负责闲计划这边的一些对外的宣传推广，也想请小盖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来作为我们今天这场播客的收尾吧。
OK，OK，okay, okay.
嗯，
啊，其实这个 role 我也是刚才接回来了，现在是在负责信息化的对外影响力以及商业化的部分。对，但虽然说会说到商业化，但其实信息化还是一个对于 C 端的用户来说是完成公益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会向 C 端去收费用的。然后它之前其实是一个互联网的垂直社区，但现在其实已经从互联网的行业也有扩
扩
散到
展
其
了，
他的
对，
行业
是，
了。
包括我在金融，你在科技，
对对对，
嗯。
毕竟大家现在不能只看着互联网来求职嘛，
是
互联
的，
网之前也经历过寒冬，对吧？然后还是说围绕着求职这个事情去给到大家一些帮助和赋能，但我们核心还是在打造一个社区，就是让大家进来，然后去做彼此的交流啊，然后信息的共享，然后其实这里面的人吧，其实大家都还是挺优秀
是
的
的，
啊，然后能够了解到一些其他大厂的信息吧。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毕竟它是免费的，所以其实你很难说我不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就能够在这样子的社区有太多的收获。
更多还是信息的共享，我觉得，
对，就是
还
你
有
能
工作
够
机会的
去，
共享，
对对对，就是认识到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个社交对于职场来说还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好的，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们看到了会及时回复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录制就先到这里。
好呀，好呀，好呀，谢谢思思。
最后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 FM、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订阅"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哦。你们的喜欢和支持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拜拜。
拜拜。Please tell me that I am okay. Please show me that this is the way. When time stands still, when I feel silence, life gets real. When hearts are violent, words they